四八成性本性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力，离障本来不足，行法清净，无垢光尊常无。若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先讲《咸鱼经》。《咸鱼经》当中先讲这些很多殊胜的这个公案，也就是说佛陀的这个弟子如何修行，在因地的时候呢，怎么样积累资粮的一系列的这样一种这个过程，通过佛陀的辩智照见之后呢，给当时会众宣讲，来利益了这个很多众生。然后呢，后面的这个有请学习这个公案之后呢，也会受到很大的启发，在这个修习佛道当中啊，在因果的这个取舍上面呢，会非常的这个小心，会非常的这个细致。那么这样一种这个经典呢，就具备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加持。实际上呢，作为修行者来讲，作为这个因果的取舍，应该是非常关键的。有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因果法呢，它是一种这个世俗地当中的因缘啊。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是凡夫众生，我们处在世俗地当中，我们没有跳出因缘，所以说呢，我们就现在的问题不是说怎么样把它就是说离开因缘的问题，而是怎么样随顺因缘，怎么样随顺缘起。因为在这个因缘当中呢，有些因缘它是一种恶因恶缘，那么它的果呢，当然就是一种恶果了。那么有些因缘呢，是属于这个善因善缘，所以说它的这样一种因缘，它的这个果报呢，算是这个就是说是安乐的果。那么有些呢，是属于解脱的因缘，所以说它的这个果呢，也就变成了解脱的果了。那么了知道这样一种因果差别之后呢，我们大家就应该去思维，现在应该做什么样一种因缘。现在的因缘现在做什么因缘，实际上关系到以后自己将得到什么样的果，怎么样通过这样一种狭满的人生，在最短的时间当中做最有效率的事情。实际上就是说，在最短的时间当中做最有效率的事情，关键就看我们怎么样发心，处在什么样道当中，怎么样去修行。如果了知道一系列的一种因果取舍之后呢，我们就选择发菩提心，然后呢，以大乘道舍利利他，这个是以最短的时间做最有效率的事情，就是这样的。那么在咸鱼经当中呢，很多是可以说是相合与相应与共成成。那么就是说相应于共成成呢，我们修大乘的这样的人呢，也必须要升起这样一种心，要升起这样一种这个境界，否则没有在共同成的基础上修大乘的话，这样大乘就相当于空中楼阁一样，没办法真实的让他稳固，让他真实的增长。所以说我们应该在这个诚信因果的基础上再去发菩提心。然后一般的这个因果的自性是这样的，发菩提心的因果是这样的，了知完之后呢，我们说发了菩提心才可能是比较真实的，比较稳固的。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学习咸鱼经当中的一种路径。那么现在我们讲十八品了，十八品当中呢，主要是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贫穷的夫妇叠翅献报。那么有一对贫穷夫妇没有钱供养佛僧众，但是通过身上唯一的一件白棉布供养僧众、供养佛陀的缘故像这样现实当中呢得到了殊胜的感应，后世当中呢也是连续不断的感受安乐，乃至于最后遇到佛而成就的。那么这个以上呢讲到了白母，就是这个俗离呢，他怎么样最初生在这个就是说是生在富贵的家庭当中，有殊胜的这个事情，就生下来之后呢，就有这个衣服随身的。后面呢，就是在佛面前出家之后，然后呢精进修行，很快就成就了阿罗汉果位。阿难尊者对这个事情感到稀奇，感到稀有，所以说呢一方面自己想要知道这样，一方面也为了利益友情的缘故呢，在佛面前要准备提问到底是怎么样的原因。阿难问佛：俗离比丘尼原来积下什么功德，出生在长者之家，出生时便身裹棉帛，而出家不久就证得阿罗汉果。佛对阿难说：仔细聆听，好好思量，我给你讲述其中因缘。阿难应怒。那么就是说阿难尊者就问佛呢，这个俗离比丘尼以前他曾经积下过怎么样的一种善根，积下了什么样的功德，所以说呢今生当中生在长者之家，出生之后呢就身裹棉帛出生了，出家之后不久呢就已经证得阿罗汉果，原因是什么？佛陀就让阿难尊者好好谛听准备讲其中因缘。于是佛说：过去久远之前，有佛 佛出世，名叫毗婆尸佛。他与众弟子广度一切众生。那么过去久远呢，就是离现在九十一劫，离现在九十一劫之前呢，有一个佛出世啊，这个佛名字叫毗婆尸佛，他呢和众弟子广度一切众生的。当时国王与臣民百姓陈设许多供养，做波遮与色大会。有一位比丘恒时教导劝化，让众人前往佛所听佛说法，并做布施。那么有这样一种殊胜的因缘，佛陀也是出世了，弟子也是帮着帮着佛陀在教化众生。当时呢，也有很多有根基的这些国王啊、臣民，有善根的这个百姓啊，都是珍惜这样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所以说陈设许多供养，做了这个波遮于色大会，这个叫做这个无遮大会。无遮大会呢，就是所有的不管是就沙门也好，婆罗门也好，还是说这些乞丐也好，都可以在这个斋会当中去自由的享用这些食物，不遮止的。因为有些大会是遮止，比如说这个法会是共生的，那如果是共生呢，其他的就不能来了。那有的时候是供婆罗门，其他的不能来了。所以有的时候呢，供一些有身份的人，其他的人就不能来了。无遮大会呢，就是说不遮止，所有的人都可以参加，都可以去自由取食的，这样一种这个大会的自信。有一位比丘呢是恒时教导劝化的，那么在这个公案当中啊，这个比丘也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这个比丘呢，他的就是恒时的教导劝化，一方面呢，他是感到佛出世难得，然后呢，让众生也在佛世当中，在佛出世当中呢，积累一下这些殊胜的因缘，也是非常难得的。所以说呢，他有这样一种心情的缘故，恒时的教导众生，恒时的劝化众生。让众生呢去见佛，见佛听法，然后呢在佛陀和众生家当中啊做一些布施供养。就是一个前提。当时有一个叫做檀利家的女人，生活十分贫困，夫妇二人只有一块棉布，如果丈夫外出就把她披上出去，妻子便裸身坐在草垫上，如果妻子披着棉布出外乞讨，丈夫就裸身在这个可能一个坐姿的时候，丈夫就裸身坐在草垫上，这个古文当中有个坐姿，这个说里面不没有。那么就是说当时呢有一个女人叫做檀利家啊，生活是非常贫困的，贫困到什么程度呢？贫困到就是说是这个只有一件衣服，或者说只有一块棉布。那么就是说夫妻两人呢只有一件棉布，这个整个家产呢就是这块棉布。那么如果是丈夫外出办事情的时候，乞讨的时候呢，就穿他出去，那么妻子呢就在家里裸身坐在草垫之上。那么如果是妻子披着棉布外出乞讨的话，那么丈夫就裸身坐在这个草垫上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情况。一日劝化比丘次第行教走到他们家，看见这个女人就劝导她，佛陀出世稀有难逢，佛法难以听闻，人生难得，应当去谛听佛法并做布施。那么这一天呢，这个劝化的比丘啊次第行教是到了他们家门口的，那么看到这个女人，实际上这个就是一个因缘。那么我们就是想呢，如果说这个比丘啊他没有这样一种热衷弘法的一种意愿，没有这个非常热衷弘法的意愿，没有一个想利益众生的意愿，他没有做这样一种这个次第行教的话，他们可能就不经过他家了。如果不经过他们家的这个女人，就见不到这比丘，那么也就没有办法听到比丘的教化，升起布施的欢喜心，也没有办法在毗婆尸的教法当中种下这么殊胜的福田福德，然后呢九十一劫当中享受安乐，最后呢遇到释迦佛成道，这一系列的后面的这一系列的发展，一系列的果，实际上都和这个劝化的比丘必不可分。当然了，这个从总的因缘来讲，是佛陀出世了。佛陀出世的是教化，甚至是一切有缘的众生呢都可以得到教化。但是在差别因缘当中呢，这个劝化的比丘对这个俗离比丘的前身对于他们这个这一对贫穷的夫妇来讲就已经做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了。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说是佛出世，还有很多人在帮助教化。上次在就是说是展开广大事业的时候呢，还有很多的这个道友在帮助教化。实际上呢，不知道在这个法界当中，在南瞻部洲当中，在这个中国当中，有多少人是因为你的劝化然后进入佛法的。 通过你的劝化来做这样一种供养啊，来做这样听闻的。所以说也可能呢，如果没有遇到你的话，那么他就没有办法和佛法结上缘，没有办法做布施供养，没有办法以后的一系列的一种解脱之路没办法走下去。那但是遇到了这样一种这个教化者的话，依靠这个因缘和合，他就就是说在这个当中呢开始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说我们应该想一些东西，在那个在这提醒过，那么我们也想，我们是以谁劝化入佛门的，就像他劝化我入佛门一样，那么我就难道说我不劝化别人入佛门吗？如果有因缘的时候我做什么呢？实际上我也应该在当中去做一点事情。就像呢，就是说佛陀教化我，那么现在呢，我也尽量的去帮助众生，在帮助众生的时候不带条件的啊，不带任何条件，就是说是真正的让众生在佛法当中能够学习啊，能够结上缘。这个方面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还是有这个责任。或者就是说做啊，作为报恩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我呢啊是别人劝化的，那实际上如果因缘和合的，那我也要去这个劝化别人。啊，就不应该啊，就说是这个，反正我进入了佛门，我学成就不成就无所谓，那么我也不去管别人，这个是不行的。所以就像这个劝化的比丘一样，那么应该就说有一种弘法的热情。如果有了这个弘法的热情的话，当时我们就看到的时候，也许就没有什么效果。你也许自己在弘法的时候，别人还要指桑道志，你看这个人贪着利啊，这个人怎么怎么样啊？别人说什么，这个是就说没办法这个约束的。人不说人这个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就是说自己做的事情自己应该很清楚，那么自己做了一个事情是清净的呢还是不清净的，这个自己清楚。所以说如果自己有了佛法的定基，在发心清净的基础上，尽量的去教导众生也好，劝化众生也好，尽自己的力量去做，非常有意义，很有意义。所以说这就是佛法当中的辗转教化啊，辗转教化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事例啊。基督教当中他们也是对弘法的热情很高涨的，很高涨。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他们的这个事业啊，显现的事业是比较广大的。然后就是说从一个角度来讲，从世俗的因缘广大的时候，那么即便是劝一个人进入到这个他的教育当中，实际上真正能不能得到救性的种，能不能种下救性的解脱种子，这个打问号的。但是在佛法当中是不一样的，佛法呢就是说是绝对是能够救济或者解脱的一种殊胜的教门甘露法门。所以说如果能够让众生自力自力的进入到佛法当中的话，实际上很有意义的。这个当中也需要一定的因一定的这样一种这个条件呢，比如说劝化者自己来讲，要知道一些佛教的一些因果道理啊，或者这样一种这个教义，然后呢有因缘劝化，那么给众生呢这样说次第去这个教化。这个当中也会遇到很多情况，有些呢是这个有一些善根的，在劝化之后他就能够入佛，有些呢根本不信的。但不管怎么样啊，只要自己去精进做的话，还是很多人可以得度。如果假如说每个人都不管的话，那么众生会不会自动的去入佛门当中呢？我们学咸鱼君从前面到这个时候，有多少人是自动进入到佛门当中的？有是有，少数。但是实际上呢，就是说即便是现在的自动进入佛门，比如说苏迪他是自动进入佛门，那么他的因是什么？他的原因是什么？他的原因就是以前有教化，以前做过教化，他才能有现在的自动。如果没有以前的教化，就没有现在的自动。所以说这些呢，一切都是因，就是一切呢都是这样一种这个因缘在决定的。而这个因缘呢，有的时候是属于人可以去创造的。那么这个比丘看到这个女人之后呢，也是照例的劝导她。劝导她是什么呢？佛陀出世稀有难逢，实际上当时是毗婆师父在出世的时候，在91劫之前呢，现在的话就说是这个毗婆师父在出世，从整个这样一种这个情况来看，佛陀出世的这个时间叫明劫，佛陀不出世的时间叫暗劫。那么前行当中也曾经做过分析啊，明劫暗劫，那么就是说比例如何呢？暗劫远远多于明劫，远远多于明劫。我们看前行就知道，出现一个明劫之后，往往就是接下来就是几十个、几百个暗劫。什么叫暗劫？根本没有佛出世。如果没有佛出世，我们看这个世界会变成怎么样呢？没有三宝名声啊，没有人修习啊，没有人修习佛法，就是这样一种问题。所以说佛陀出世啊，就是说是佛陀出世叫明劫，那明劫出现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实际上也是在明劫当中，虽然释迦佛已经入灭，但是佛的教法还在，修习佛陀教法的人还在， 所以这个方面总的角度来讲还是算是冥界当中这个是非常稀有的，如果一旦错过了这样一种冥界，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真正遇到佛陀，所以说佛陀出世啊是稀有难逢的，比世界上的这个六尘还要困难稀有难逢，应该让就大家知道这样一种这个问题，有一种紧迫感呢。又不是说随随便便就遇到佛陀出世的，佛陀出世是关带大因缘，那么就是说众生的善根，众生的这样一种福报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时候佛陀会出世。那么如果说是这个众生的根基福报不够的话，佛陀不会出世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佛陀出世的确是稀有难逢，而佛法呢也是难以听闻的。那么如果佛陀不出世，又怎么样可以讲法呢？所以说如果佛陀出世才可以讲法，佛法也是难以听闻，人生也是难以这个获得，要具备很多的因缘才能够获得人生，尤其是要获得狭门的人生那就更困难了。我们现在看一看呢，整个世界上我们说人很多，六十多亿当中，这个人生我们就觉得啊这个不是很难得，六十多亿人，但是我们就说真正来讲人生难得，这个是讲狭门人生。一般的这个庸俗的人生得到又怎么样呢？得到一个庸俗的人生造罪业，得到一个庸俗人生去混时间，这样一种人生得不得无所谓。但是呢，就平时我们讲这个狭门难得，人生难得，就是说真正能够修习佛法的这种狭门人生的确难得。六十亿的这个比例当中，上师前段时间讲大概三亿，佛教徒三亿人们，这个是什么一个比例呢？绝大多数都不是学佛法的人。那我们再把这个佛教徒当中再做个比较，一部分人那是只是一个形式而已，归了一了算佛教徒，这个要解决掉。这个实际上来讲呢，不算是真正的狭门人生，没有真正的入佛门。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这个想要求解脱道的，这个是非常少的。就是即便是有佛教徒的名称，你要有这样一个名称呢，但是想求解脱的非常少，所以说把这个求解脱的之外的解决掉，剩下的比例非常少了。那么在求解脱当中，有多少是善知识受者？我们就是说在狭门人生当中，在讲观想观修狭门的时候，还有善知识受者，这个他圆满当中，这个如果说再把这个善知识受者减灭掉，那就所剩无几了。啊，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我们说是不是狭门人生非常难得，非常难得，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得到了这人生，应该怎么样？得到了人生，就要以这个狭门人生做有意义的事情，做大义的事情。什么是大义？这个时候我们要通过智慧的观察，什么是大义？追求五妙义，这个不是大义啊！追求世间大法，这个不是大义。然后呢，就是说是做一点浑浑噩噩的事情，这个绝对不是大义。所以说，我们就说是作为一个佛教徒来讲，文思修行啊，对于佛陀的教导，文思修行这个是大义，发菩提心之力，他这个是大义。所以说，我们就说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得到人生在做什么？我们得到人生之后是在浪费它吗？是在以这个，在这个可以说是得到这个人生之后，我们在做什么呢？我们要好好观察啊，的确就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在观想这个狭门人生的时候，它有一个这样一种正比的，一个什么样正比呢？实际上我们就是说，得到狭门人生之后，你就要做有意义的事情，这个叫这个不叫做耗费狭门人生。如果说我们说，比如说我们以一天来做这样一种这个观修。一天当中，那么我们如果说是这个绝大多数时间，我们都在追求世间八法，绝大多数时间都在造罪业，那么就是说在造罪业的时候呢，我们说那么佛的教义说这个就叫浪费狭门。那么当我们在浪费狭门的时候在做什么？我们说浪费了狭门，这个是第一课。第二个呢，在浪费狭门的时候在做什么呢？是在做世间八法的事情，在做造罪业的事情啊。比如说十个小时如果在做轮回的事情，在做这样一种造罪业的事情的话，那么在这个十个小时当中，第一浪费了狭门了啊。第二个呢，就是说造了十个小时的罪业。第三个，十个小时当中根本没有造一点善法。那么就是这样，这是成正比的啊。就是说只要你浪费狭门，在这个浪费狭门的过程当中是绝对没有造善法的。那么如果一天这样，一个月这样，那么就是说一年这样，一辈子这样，我们再把这个累积下来算一下，修佛法的时间有多少？那么如果说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修习佛法，那么下一次是什么？这个就很清楚了。那我们再反过来讲，十个小时我用在佛法上面，我没有浪费啥呢，我在用佛法。十个小时我在修佛法，十个小时我没有造罪，也就是说修善法 在修善法的时候是绝对是没有罪业的啊，绝对没有罪业。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十个小时修行啊，十个小时呢就没有造罪，十个小时修的善法，一天这样，一个月这样，一年这样，一生这样，那么这样的一下去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整个相续来说在修佛法。那么在这个从后世的观点来讲，哦，你修了这个佛法，后世走侠门人生啊，或者说的解说就非常非常优秀。那么如果我们在佛法方面投入的越多啊，这个善法就越多，恶业就越少。那么如果我们在恶业方面投入的越多，善法就越少，这个就是一种正比。那么就是说我们在修法的时候，或者平常的修行的时候，我们要观察一下，把这个时间计算一下。那么我自己在修行佛法的时候用多少在佛法上面，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这一算的时候，我就知道基本上可以知道自己下一次是什么样的。如果现在我们不好好修行的话，那么这个这次的累积的罪业这么多的话很困难。所以说这个侠门人他有大义的啊，是有这个大义的原因，就是这样的。通过这个方面呢，就是让我们不要以这个这么难得的侠门去造这些罪业，不要以这个这么难得的侠门去这个做没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刚刚讲金宝盆出粪是为啥事，像这样的话就是个金宝盆呢，如果把它拿去这个扫粪便的话，这个大于制止。现在我们的这个侠门人就是，如果已经有了侠门人生去造罪啊，或者去庸庸碌碌去这个生活，追求世间的这样一种这个欲妙，这个就是一种这个金宝盆的出粪一样，黄金的盆子来扫出粪便啊，一个价值昂贵的东西做了一个非常低贱的事情。所以我们这个侠门人生好好使用的话，最起码能够在后世得到一个人生，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懂得修行，小乘的解脱果也是用这个侠门人生承担的，大乘的菩提心也是用这个人生来承担的，历程的修行也是用这个人生来承担的。关键就是我们在得到之后，你使用还是不使用，你怎么使用，这个方面我们不思考的话根本都不懂。所以说此处比丘也是这样这样交接的，人人很难得的，所以说应该去谛听佛法，而且要做布施。接着广说千利之人不愿布施的果报。然后呢，接着呢就是到广说了这个千利的人啊，不做布施的这样一种果报啊，多恶鬼啊，或者生生世世贫穷啊等等啊，就是通过这样一种佛法来打动那这样一种对方的心。这个时候的女人是，这个女人是显然是被打动的。女人对他说：“大德，稍留一会儿。”她想要，已经准备想布施，但是呢，她要和她丈夫商量，就这样，因为她这个棉布施是共同的家产嘛。说完便走入屋内，对丈夫说：“门外有一个沙门，叫我拜见世尊，闻听佛法，并做供养。我们前世没有布施的缘故，所以招致今世如此贫困。现在应当做点布施，来作为后世的资粮。”那么她进门之后呢，给丈夫说：“门口有一个沙门呢，让我去拜见佛陀，听闻正法，然后呢是做一些供养。”那么因为我们以前没有做布施的缘故，现在今世当中这么贫困，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应该做点布施来作为后世的资粮。丈夫回答说：“我们家这么啊这样贫困，即使有这样的发心，又拿什么来布施呢？”丈夫说呢：“对啊，这个是啊有道理的。但是我们家这么穷，那么即便有这样发心，但是呢，到底有拿什么东西来做布施呢？实际上没有找不到一个可以布施的东西的。”夫人说：“前世没有布施，以至于今生穷困，现在还不积点福报，后世还能去往何处？就答应我吧，我坚决要做布施。”那么这个妇人就继续讲，实际上妇人的意思是落在棉布上面的啊，就这样的。那么现在呢，他是把这样一种这个是把这个要布施的这个理由啊尽量的说得透彻啊，就这样的。然后最后呢再说布施棉布呢，丈夫就能够同意了。那么这个妇人就前世我们布施的缘故，今生这么穷困，如果现在还不抓紧时间，还趁着有气息的时候不做点福报的话，那么死了之后能去向何处呢？他说：“你就答应我，肯定我绝对要做布施。”丈夫心中想：“这个女人可能多多少少有点私产，我就答应她了。”然后就是丈夫看她的这个布施的心这么切啊，就他就觉得是不是这个女人啊多多少少有点私产呢？啊，如果她有点私产，把这个私产做布施也是可以的。他就说就成全她吧，他就答应了。于是答应到想施舍就施舍的。妻子随即说：“我打算用这块棉布做供养。”丈夫说：“我们仅有一块棉布，出入乞讨，靠它才能够生活。如果把它也布施了，我们都只有等死了，还能够有什么办法？”然后他答应之后呢，其实就是说呢，准备把这块棉布来做供养的，那这个实际上也是违戒的财产。 那么丈夫就是说呢，棉布来做这个供养的话，那么我们是靠这块棉布生活的，没有其他的工作，没其他的职业，只有披着这块棉布出外乞讨才能够勉强生活下去。如果现在把这块棉布一布施，那是羞于出门的，那么相当于就是死，那么把这块棉布一布施相当于是死亡。所以说呢啊，就是这个等死，除了这个之外就没有什么办法了。这个呢也是的的确确的一种这个实际情况了。其实说人早晚都要死的，今天不供啊、不施供也是一死，宁可布施之后饿死，尚可寄望后世，没有布施就死去了，后世的业报只会更加可怕。那么妻子呢也是进一步的开导，那至于死的话，就是说人早晚都要死，我们在修死亡不长的时候，这个也是要闭关修的一个之一。不管怎么样呢，就是每个人肯定要死亡的，那么人早晚都要死，只不过呢死了之后怎么样，这个要考虑。那么今天不共施，那么也是一死，共施之后呢也是一死，然后呢就是宁可布施之后饿死，那我今天布施了，但是因为没有这样一种求生的生计，没办法为生，那么饿死了，饿死了还可以希望后世，因为我在佛法当中，在生产当中做了供养了，这个福报大，所以说呢死了之后啊，通过这个善根在后世可以这个就说是得到安乐。那么没有布施就死去了，如果我们不布施这块棉布就是说没有布施但是还是会死的，还是会死，那么我们不布施这个棉布的话，那么我们就能不能够肯定说能够活很长时间呢？这个时间也是不一定的，仍然不一定。所以说呢后世的业报呢，因为布施的缘故，千里的缘故呢，后世的业报将更加可怕就是这样的问题。实际上平时我们在就说是观修无常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舍不得很多东西呢，就是说自己用也有的时候用呢也用不上，但是如果让是上供下施也舍不得，就觉得这个放在这儿吧，放在这儿以后也许有什么用，实际上根本有很多东西根本用都用不上没办法用的。就是说在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一种牵力，对这个财务的一种牵力。但是我们要想呢，现在我舍不得把它这个上供下施放在我的家里面，但是死的时候你舍都舍不得，反正还是要归别人的，仍然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你舍得也好舍不得也好，这个财务终究会离自己而去的。但是呢就是说现在做布施和就是说不做布施，二者之间的差别就大得多了。一个呢是有这个善报的，一个呢是根本没有任何的善报。所以这个呢是也是属于在修无常的时候需要观修的这个内容现在就没有不多讲。那么就是说总之来讲的话，如果没有布施就死去呢，反正要死，但是后世业报更加可怕了。丈夫听了也很欢喜，理当死也要布施。那么丈夫也是非常欢喜啊，就是说他们的福报这么大，就来自于这么真诚的心，妻子的心也是这么欢喜这么真诚。丈夫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就说是有稍微呢有点这个不了解，后面呢就是也是产生了很大的欢喜心。实际上真正的做布施的时候，这种欢喜心是最重要的，不是说你供养多少这样财富这个是最重要的，而是在做供养的时候，你的心态是很欢喜很清净，还是说就是说有吝啬想炫耀，像这样的话实际上是很大的差别。这个时候的丈夫呈现很大的欢喜心，理当死要布施，的的确确呢实际上这种布施为什么后面佛陀赞叹这个布施清净，实际上这种布施是相当于是用生命在做布施，把自己的生命供养了，就是这样。怎么这个福报能不大吗？这块棉布就是生计这个棉布就是生计，你相当于所有的家产呢，就把这个供养出去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么清净的心绝对是很大的福德的，佛陀要赞叹这个清净，这个布施非常清净，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说你当时要不他已经产生这么强烈的欢喜心，相当于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做了供养。妻子就出来对比丘说，他得可以站在屋外，我决定布施。比丘说，如果想布施的话是应该当面进行，我好为你念经祈愿。那么妻子他们商量好之后，妻子就出来对比丘说，大德你站在屋外你在站在窗户外面有的其他地方讲窗户外面，我决定呢从布施从窗户里给你做布施，也就是说呢，要这个是不如法的。如果要布施，应该当面进行，当面进行，亲手把这个东西交给我，然后给你念经祈愿。这个比丘想的可能是其他的一些衣服或者其他的一些粮食一些钱像这样当面进行，然后接了之后给他做供，给他做这个咒怨的。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妇人说，只有这一块身上披的棉布，只有这件东西来做布施的，没有其他的衣服。 与真会恶，不方便在这里脱下来。于是走回屋内，远远身下，脱下身上棉布，递给比丘，比丘便为他们念经祈愿，拿着造佛的金石。说完之后呢，走回屋内，然后远远蹲下，把这个身上的棉布脱下来，从窗口呢递给了比丘。比丘在外面呢给他们念经祈愿，他比丘也知道这个事情了，要知道他们就是说是唯一的家产就是这种。然后呢，就是说是也是接受之后呢，给他们念经，给他们祈愿，然后呢先把这个衣服呢拿到佛的亲手，准备给佛供养。佛对比丘说，将那棉布拿过来。比丘递给佛亲手接过这件污秽肮脏的棉布。比丘也是就是佛陀也是电子佛陀也是知道的清清楚楚，所以说就把这个就知道这个事情，就直接让比丘，比丘还没说的时候，直接让比丘把这个棉布拿过来。然后呢，比丘就把这个棉布递给佛陀的亲手接过这个肮脏污秽的棉布。佛陀的身体是非常清净的，灰尘都不沾染的这个身体这个手，所以说像这样百福形成的这个手，像这样的话，就是在大众当中用这么清净的手呢，结构了这样一种大家眼中很污秽肮脏的棉布，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就知道这个在佛的境界当中，佛没有这个污秽的差别哪个净秽就是说清净污秽的这种差别，这样一种分别性根本没有。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觉得奇怪，那是我们相信当中有净秽的分别念，佛陀没有这样净秽分别念，所以说呢，佛陀直接用手接过这样一种污秽肮脏的东西，也不觉得有什么样一种不合适的。当时国王与在会大众在会众人心中暗暗的不满意佛接受这块脏布，那么其他的凡夫人就不了知了就知道了，就他们就是想了，佛陀这么清净的一个福田呢，为什么就是说接受这么肮脏一块布呢？暗暗的不满意佛陀接受这块脏布。佛了知众人心思，便告诉他们说，在我看来，此次斋会最为清净珍贵的供养，莫过于以这块棉布供养的人呢。然后佛陀就了知了众人心思的，佛陀就告诉大家说呢，在我的智慧观察之下，在我看来，不是说以分别念的观察，我是国王，我是一正量，不是这样的。佛陀的智慧是最是清净的，所以说以最为清净的智慧观察的时候呢，在整个斋会当中，不是大家都在做无遮大会嘛？做无遮大会。那么在整个斋会当中国王供养，大臣供养，百姓供养，很多很多高级的东西，每个东西，大家都觉得自己的东西最好，国王尤其是可能是我是就是说供养东西最高级的，应该怎么怎么样。但是呢，就是说在这个当中有各自有各自的发心，各自有各自的意乐。那么就国王来讲，也许他供养的家产了多少呢？也许是家产的1%，也许是家产的1000%就是这样。有些大臣呢也是有这样的比例的，我们说多是多，确实数量很大，但是对他整个家产来讲，占的比例是非常非常少。那么就是说，这佛陀说，在这个整个社会当中，最为清净的、最珍贵的做供养者，莫过于这块棉布供养。为什么这样？我们前面分析过了，整个家产那不是1/1000的家产呢？你国王的供养了这个多少是？那是1/1000000的家产。这对贫穷夫妇的家产，100%的家产，所有的家产，而且从一个角度来讲，就是生命。在就说是在这个整个宗教上，谁把生命做供养？实际上就是这对夫妇，佛陀知道的清清楚楚。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佛陀的他一方面就是讲根本没有净慧，没有净慧的这样一种这个没有净慧的生别心。那么众生呢就觉得这个是有很肮脏的东西，非常不自信的东西，就是这样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块脏棉布当中，它在发的这个清净的光，这个清净光是什么？这个清净的光就是这个夫妇的清净的发心这种清净的光明一般人看不到的因为他这个发心非常非常的清净，非常非常的欢喜，所以说他这个功德已经盖过了所有人的功德了已经完全盖过了。所以说这方面的话，就是说最关键还是一个很清净的意乐这个方面得到的福德非常大。所以佛陀说，以我的智慧的观察的话，最清净的供养者就是供养这块棉布的人。大众听了心中肃然起敬。那么以前是不知道，那么佛讲之后呢，大家知道这个原委之后非常非常的这个尊敬，心中也都非常就是佩服。国王夫人欢喜，就脱下了自己身上穿着的最是璎珞的宝衣，送给陀利家这个陀子这个应该是藤吧，前面是藤， 腾吉加兴国王也十分喜悦，脱下衣服送给他的丈夫，派人让他们来参加斋会。那么这个就是属于这个献报，我们说这个品名呢，它是献报品，献报品呢就是说你怎么样得到献报，本来呢他们决定死亡了，已经决定把这个棉布供养完之后啊，就已经准备接受这个要饿死的事实了，但是呢就是说是把这个供养完之后啊，清净的心一下就感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现世的一种报应，那这个只是花报而已啊，就是一个比较少的一种报。那么什么报呢？就是说是妇人欢喜的，国人妇人欢喜，就把自己身上穿着的最是应有的宝衣啊，家里人的那个宝衣呢，就送给这个腾吉家了。国王也很欢喜，把身上自己身上的这个衣服也送给他丈夫了。这个方面就现实当中就得到这样一种这个财富，然后呢，让他们也来参加斋会，见佛闻法。提我师父广为大众说微妙法，当时参加法会的众生得以度化的所以计数。那么就说是这个毗卢师佛广为大众宣讲这些微妙的法，当时的这些参加法会的众生，得到度脱的，就三根成熟得到度脱的非常非常多就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样一种这个供养的感人，为什么这么感人呢？实际上就是说是触及到了，也触及到了实际上也就是我们内心当中有些比较真实比较亲近的一种情感呢，这个方面就是一种很真实，的确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人有了这样一种发心，如果人有了这样一种意乐的话，没有什么激励不了的这种，就是这样。那么现在有的时候呢，我们就缺乏，往往就缺乏这个，缺乏这个。当看到别人做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触动，一种感动，就是这样的。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也要分析，当感动完之后，我们要做什么，不是说我是感动完了就是感动完了，没事了。过两三天之后又和以前的一样，不是这样的。感动完之后，我们要去看，要去试。我们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我们学到了什么？对我们现在的修道有什么样一种促进？有一种什么样一种启发？当然，我们不可能就是说，每个人都是像这样一个就是这个照单怎么样，这个不一定的。实际上，我们现在修行呢，把这种精神怎么样融合到我们的修行上去？怎么样去做？这个方面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重要的。我们应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是学习到和能够帮助我们修行的东西，这个必须要反复去观察去思维。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内心啊，它就有一种向上的一种情感。佛告诉阿难，要知道当时叫檀尼迦的贫穷女人，就是今天的俗利比丘尼。由于当时清净之心布施的缘故，九七劫中所投身之处，随身而来的都有一块细软的薄布，从来不缺乏受用，随意喜得。因在毗卢师佛前谛听到深妙佛法，希望得到解脱的缘故，今世才遇到我，得成阿罗汉果。是故汝等应勤精进闻法布施。佛陀告诉阿难尊者，当时的这个檀尼迦的这个叫檀尼迦的贫穷女人，就是现在的俗离，俗离比丘尼，俗离阿罗汉，然后没见她的丈夫。但是呢，我们就是说从她当时这个丈夫这种欢喜的这个布施供养的心态来看，她丈夫的这个际遇不会差到哪去肯定也是非常好的。只不过这个方面呢，一点差别没有讲到丈夫的这个后世的一种这个报应而已，但是从这个推理可以知道，肯定也是非常善良的。那么从这方面我们知道呢当时的这个这个女人贫穷女人以清净心做了供养，九十一节当中呢就说是这个感受了很大的福报，生下来就一款细软棉布，从来不缺乏受用，随意都可以得到的。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任何一个事情都不是无因无缘的就要第一个说明这个，任何一个事情不是无因无缘，而且呢，这个小因生大果，在这个小因生大果在这样一种过程当中也是体现的淋漓尽致的。全篇当中都有这样一种特点，小因生大果，很小的一个因产生很大的果，善业是这样，恶法还是这样，都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就是业果的规律，缘起也就是这样的，很小的因产生很大的果。所以我们在就是说平时也不要就是说是轻视这个小的善大没有果这个绝对不可能是这样的，这个我们身体性也不是实际情况。有的觉得我觉得恶业吧，这么小的恶业不会有大的痛苦吧，也不能这样想，这个也是我们身体性，不是实际情况。所以说实际情况应按照这些公案当中体现的这样，佛陀呢只不过是把这个公案讲出来，把前因后果讲出来，没有加任何的改造没有任何渲染的这个成分在里面，没有夸大的成分。 所以说我们就在学公案的时候就知道什么叫做客观的缘起律，就看这些前因后果，这些前因后果当中就能够体现这个客观的缘起律。小因生大果，这个是一个客观的缘起律。所以说很小的善因产生很大的恩乐，很小的恶因产生很大的痛苦，这个就是一个客观的缘起。而且呢绝对不会空耗，绝对不会空耗的。你在多少节前造的善根不会空耗，你在多少节前造的这个恶也不会空耗，你造了这个解脱的善根不会空耗，这些方面也都是一种善调的缘起的规律。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学习的时候，这个也必须要了解的，这个不是说谁在编造的时候夸大的，这个是变质造见而宣讲的而已。那么当时呢就是在毗婆师所面前听闻正法，也是发起的这个善心呢，所以说像这样希望得到解脱，今世遇到我得成了阿罗汉果的啊。所以佛陀就教导这个当时和后代的包括我们在内的这些众生呢，应该了知啊，应该精勤精进，殷勤精进闻法布施，应该听闻正法，应该做布施。佛说事实得到的人非常多，无欢喜，应该奉行啊。今天讲这个。